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薇。小薇呢现在更新很慢，最近忙什么了呢？最近去减肥了，而且减肥很成功啊，一个月呢瘦了10多斤，现在离目标体重啊就差一点了。这次减肥啊，不仅减得特别快，而且很健康，面色红润呢，有光泽。最关键的是啊，每天一边吃着肉啊，一边就瘦下来了。你说神不神奇？把我妈看的是一愣一愣，怎么想也想不明白。那有兴趣的朋友肯定问呢，小薇减肥的秘诀是什么呢？哎，我最新体会啊，减肥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那位说你这太能扯了，减肥还能扯上良心呢？哎呀，难得有一个秘诀，所以我当然要卖卖关子了，你且听我慢慢道来哈。大家都知道，教会里面平常最喜欢讲的呀，就是信心。但凡有个事儿呢，都要看看有没有信心。比方说你对减肥这个事儿有没有信心呢？很多人说没有，因为失败很多次了。但是今天小薇我啊，就想聊聊另外一颗心，就是良心。教会平时很少讲良心的，其实良心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啊，良心才是信心的基础哦。那什么是良心呢？有人说我太知道了呀，我平常做事都是凭着良心做的呀。那位说你拉倒吧，一听这个话就知道是昧着良心说的。你看看哈，为什么我们一般不怎么提良心呢？因为一提良心就容易吵架。按照我们的俗语去理解呢，良心听起来啊，就是好的心肠，形容一个人的内心的良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嘛，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在我们里面哈。在词典里面解释起来啊，就是中规中矩的意思了。良心被形容为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乖乖，不过这个听起来呢，倒是有点接近圣经里面的意思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良心是有律法的功用的，律法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而律法最重要的功用呢，就是叫人知罪。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啊，只有在做错事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而平常好像也没感觉自己有良心呢。再说句玩笑话啊，常常说自己是凭着良心做事的人啊，哎，很有可能真的是常常在昧着良心做事啊，因为不断的在触及自己的底线嘛，哎，良心才会显明出来。不仅如此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律法还是惹动怒气的。你想啊，犯了律法肯定因为有不法的事情啊，那所以为什么一提良心就容易吵架呢？很有可能里面藏着一些不法的实情哦。但是在圣经里面啊，一开始提到良心这些用法的时候呢，哎，并不是用良心这个名称，而是叫是非之心，这才是最准确的称呼。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呀，在我们里面放了一颗是非之心，是刻在我们心里面的，哎，要显出律法的功用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互相较量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个是非之心呢，我们现在常常用良心来与之等同。一听到这个是非啊，你大概就猜到了良心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减个肥还能跟良心扯上关系。因为凡事啊，都有个是非，该是什么样是什么样，不该是什么样的就不能是什么样。一旦偏离了呀，这个事儿就不对了。圣经中的罪的含义呢，也与之是类似的。射箭呢，偏离了靶心；人呢，偏离了本位。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了罪呢，也充斥着各种谎言呢，于是就有了各种是与非呀，好与坏呀，良善与罪恶。以至于到底最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也搞不清楚了。这个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谁来决定这个标准呢？这人一旦掺和进来啊，大做起文章，这五花八门的解释可就多了去了。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些事情呢，神原本就放在我们心里了。罗马书1:19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神早就把是非之心刻在我们心里了。因此啊，我们还需不需要额外添加一个分辨善恶的功能呢？啊，当然是不需要的。那么亚当还需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当然也不需要了。这里顺便解答一下创世纪的一个难题，当蛇的谎言进入了人的心窍之后呢，人的良心就污秽了，人就总以为神是藏着掖着憋着坏心，以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不完全的，是不好的，而且是故意使人有一个缺陷，以为人只有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啊，才算聪明，也只有吃了那果实啊，才算完全。 神可以把一切的丰富啊显明给我们看，就将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呢都造在伊甸园之中。但是造归造呀，最初的时候其实人并不需要用，因为在没有罪以前啊，世界是没有死亡的，亚当在神的面前是不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神也早就把是非之心赐给人了。那如果人不会死，为什么还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同样，神在创造天地之初啊，一切都是好的，哪有坏的呢？这样的话，人的是非之心岂不是无用武之地了吗？而久久用不着，不就废掉了吗？神的做法就是给人一个吩咐，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啊，不可吃。这样的话呢，一方面那棵树啊，虽然用不着，但是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它反而变成了一个标志，要提醒人呢，神是有诫命的。另外一方面，是非之心借着神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起来了。因为对于人来说呢，最重要的本分呢，就是听从神的话。结果谎言入了人的心窍，人不仅没有变得更聪明呢，反而因为自己的是非之心啊，就分辨出自己的羞耻。从此，人就离开了神的面，而一切就变化了。罗马书1:21接着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到底怎么一个无知法呢？我给您讲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外婆去世了，乡下人办白事啊，烧纸总是避免不了的。有一天晚上呢，周围都是漆黑的，哎，我在田里面呢看见一个脸盆，里面呢有一些火星。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很好玩，看到火星快熄灭了，我就不停地吹啊，每吹一次呢，火盆里的火星啊就亮起来了。要是换成现在的教育理念呢，那得支持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啊，鼓励自主探索，要了解这些燃烧的常识啊。但是在当时呢，我姨娘发现了，看见我吹火盆呢，就很生气，说这个火盆呢是给我外婆烧的纸，是不能吹的，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说法。说了半天呢，我也不记得，当时我就是一个孩子，一脸懵，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一个孩子的眼里，纸就是纸，火就是火，用火烧纸呢是一个很新奇很好玩的事情，哪会知道这些风俗呢？那这件事情到底说明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孩子的无知而引起的一个小闹剧吗？不是的，无知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孩子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良心啊是干净的，他们对于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呢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的，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呢也是最简单和纯粹的。而大人对于这个世界啊就不一样，内心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迷信风俗，以及人自己编造的虚妄和欲望，这才是无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良心清洁的孩子触犯了那些大人们污秽的良心。是的，良心是可以被污秽的，如果不被刻意的去教导这些迷信风俗啊，烧一个纸谁也不会联想到变成钱这种事情。但当一个孩子慢慢被洗脑长大呀，就充满了各种错误的认知，良心也就被污秽了。神当年赐给犹太人那些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尚且被他们更改了，何况是我们心里的律法呢？当我们被自己的情欲驱使的时候啊，当我们被教导了许多谎言之后呢，是非之心就被更改了，良心啊也就被污秽了。比如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吃个牛肉是很正常的，但是印度人不能吃，因为对他们大部分来说啊，牛是神圣的动物，是不能吃的。我们吃个猪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回回来说是不能吃的，因为照着他们的宗教习俗啊，猪肉是污秽的。其实污秽的不是肉，而是人的良心，因为肉就是肉，蛋白质加脂肪，只要是检测正常，没有疾病和寄生虫的都可以吃。但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错误的知识，比如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风俗，以至于他们的良心就污秽了。他们把这些普通的事物与偶像联系在一起，一旦吃了就必然抵触他们的良心，就好像小时候的我抵触了那些大人的良心一样。这里顺便说一句呢，可悲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基督徒也被冠上了不能吃血的标签，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的讲，神的国是不在乎吃喝的。所以啊，一个人的良心到底如何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在于他的认知。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他看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啊，就把她给带走了，结果被上帝提醒呢，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他这样做是要受咒诅的。亚比米勒说自己带走的那个女人是心正守节，他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凭着良心做事啊，而且是光明正大。可是随意带走一个女子怎么会是心正守节呢？在挪亚的时候，神用洪水灭世，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罪恶很大。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罪恶就是随意娶来人的女子为妻。亚比米勒之所以还觉得自己是守节心正啊，不过是因为他的良心误会了。他作为一国之君啊，可能从小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随便找个女子进宫，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在皇帝看来，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可怜的是啊，对于老百姓来说，皇帝带走自家的女儿呢，好像也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在圣经之外，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小魏呢，本来想专门做一期生二胎的节目的，结果呢没赶上，三胎的政策已经出台了，于是就听见很多老百姓各种调侃呢，抵触的情绪还是很多的。不说别的哈，回到圣经里面，无论是婚姻还是生养，这都是神赐给人的祝福。可是如今问问普罗大众啊，还有几个人会这样认为呢？因为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儿养女啊，谁不是压力山大，苦不堪言呢？这些例子呢还有很多，说是说不完的。总归呢就是一句话，凡事啊都应当去寻求正确的认识，寻找背后的真理。反过来呢，要警惕自己被错误的知识洗脑，甚至有了误会软弱的良心。减肥也是一样，很多人之所以白费力气啊，就是因为对于减肥的认识是错误的。人的身体是神创造的，有一套自身的机制，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弄清楚自己变胖的原因呢？东西吃下去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热量和数学问题，有了错误的认知呢，不仅会导致人走弯路啊，还会形成错误的良心，形同乖谬的律法一样啊。人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可是最后不吃又饿得不行，营养还跟不上了，最后正如圣经所讲啊，这样的律法是一无所成。今天不只是减肥是这样，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教养儿女，对于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对于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永生是怎么回事，对于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救恩是怎么回事，对于教会服事，对于神，对于神的儿子，我们不都应该去认识的更加清楚吗？我们可以去寻求找到背后的真相。正如经上所说呀，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就是永生。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去认识神，对于这天上地下的事情没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怎么可能有好的信心呢？可关键问题就是，今天有谁在乎这些呢？有谁愿意去寻求真理呢？正如比拉多去询问真理，却不知道真理就活化在自己的面前。如今啊，这个世道又盛行躺平主义啊，人真的是只剩下吃吃喝喝了，结果还落得一身肥胖。小魏呢，这下减肥有经验了哈，第一时间其实就想跟别人分享，但是我每次想仔细说说这个秘诀的时候呀，把背后各种原理讲清楚的时候呢，我就能听见特别有意思的话，比如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吃就可以了。这种状态换在教会里面啊，我真的是太熟悉了。圣经上有一个人跑过来跟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我不要知道你往哪里去，也不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我只要跟着你就好了。这个话乍听起来好属灵啊，真的是这样吗？有些人认为跟着耶稣可以看神迹，或者可以建国立业，反正呢一定会有好的事情。可是谁知道最后跟着耶稣也是要背十字架的，也是要像他一样舍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谁还愿意呢？这个人呢，虽然显得鲁莽，但是主啊还是要体贴一下他将来可能软弱的良心，所以主呢现在就告诉他，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呀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认识清楚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认识不清楚啊，信心自然就不够了，因为哪怕现在不会，将来良心也可能会软弱，而遇到了问题之后啊，就很容易后退了，吊了大家半天胃口啊。小魏总该分享一下秘诀了吧？我先只讲个关键吧。我们人吃下去的大部分东西啊，都会引起血糖的增高，而人体之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呢，就是胰岛素。现代人啊，因为糟糕的饮食习惯呢，往往胰岛素抗阻啊很高。什么是胰岛素抗阻呢？就好像抗生素滥用之后啊引起的耐药性一样。为了降低血糖呢，身体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能发挥的作用啊却越来越小，最后呢又因为胰岛素分泌的太多啊而引发了各种问题，肥胖呢只是其中之一。简单的说呀，减肥的关键并不是减少热量的摄入，而是要减少胰岛素飙高的机会和程度。而我们每一次吃东西啊 都是胰岛素升高的机会。知道了这个关键点呢，接下来就很容易做了。首先要戒糖，特别是人工添加糖，然后啊还可以试试戒掉淀粉太高的主食，含糖率太高的水果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吃下去呢，血糖会飙升，不仅会变成脂肪啊，还会引发其他的问题。为了戒糖呢，小魏发现啊，这年头不含糖的东西真是不少，而且吃糖呢真的会上瘾的。另外戒糖之后啊，小魏才真正体会到水果的美好。毕竟自从亚当离开伊甸园之后啊，水果就变成了稀缺品啊，我们不能当饭一样吃。第二步，减少进食的次数，该吃的时候吃，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该吃的时候啊，就得让肠胃休息休息，什么零食啊，各种垃圾食品啊，这个时候就少贪嘴了。如果光是做到这两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恢复健康了。有一次呢，去医院看望一位老阿姨，她呢因为得了胰腺癌啊，医生就给切掉了胰腺。那这样的话呢，血糖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的。医生给的建议呢，就是少食多餐，说呀一天吃个十顿都没有问题，因为医生认为只要吃点清淡的，喝点稀粥呢，血糖就一定会稳定的。这些啊似乎也是我们认为的常识，其实这样的吃法呢，不仅血糖会越来越控制不住啊，而且就算吃得多也会营养不良。出于关心对方呢，我们聊起了饮食的问题，可惜对方啊是一脸疑惑，并不太能接受，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突然有个人出来讲了一堆新奇的东西，良心上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聊聊自己的感受，嘘寒问暖，这样在情感上其实更容易接受对方，或者聊一些自身的困难啊，万一对方能够帮助到自己啊，才是最实际的。而小魏在聊这些饮食的规矩的时候啊，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从迷糊中心里能够明白回来啊，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正如诗篇所讲啊，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比起这些饮食的规矩啊，不如好好的去传扬福音的道理。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人不仅可以脱离罪恶，更加可以洗净自己的良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的国不仅不在乎吃喝呀，更不在乎胖瘦。今天就聊到这儿吧。